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哦，就说我们面对自己生活当中很多的琐事哦，非常非常繁忙，尤其现代人哦，不论自己的年龄层、职业、性别，其实都有太多太多代办事项。在面对这么多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最常忽略的是自己的感受，或者是忽略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人家讲说，认识自我啊，寻找自我，真的是一个人生的大灾问啦。也许找了一辈子，你也不见得找得到，或是你自己也常常在变，所以每天都在寻找、哦、但是如何重新的用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感受或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抽可以来尝试的地方。今天邀请到是作家曾燕京 Amazing 来到节目当中。燕京你好。
大家好，我是燕京。
邀请到燕京哦，跟我们分享我想和自己好好在一起。我想因为同为这个生理女性的关系，所以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多半是会有蛮多共鸣的，因为包含面对自己，例如说求学的态度、生涯的态度、对于感情的观念、对跟人相处，我觉得在相同性别的情况下还是会有蛮多那种共同的经验，尽管我们过往可能并不熟悉、
嗯、
但是我想从女孩子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会有很多不同的共鸣。那回到讲到说燕京在这本书里面谈了很多自己的故事嘛，然后也去重新思考了自己过往的经验，嗯，我挺好奇的，自己有自觉的去思考这些问题大概是什么时候啊？因为这个问题就像刚刚讲的、啊嗯、其实大家突然好像这种被雷劈中的不然我们就每天就这么忙啊、嗯、然后工作啊、嗯、家庭啊、生活啊，应该很少人会去真的说哎、欸，那我来想想看，或者是哎、欸，对，我要有一个机会来让自己沉淀沉淀。
嗯，其实我的那个自觉来自一个非常非常爆炸的情绪的事件、oh. 就是我说我25岁分手嘛，那分手的隔天就去上班的时候，当然精神状况什么整个工作表现都非常不好、
嗯、
所以下班后我就立刻打给我的前男友，
嗯，
开始对他大骂。
哦，就是那个分手的那一个。
对对对，我就骂说就是你把我人生害那么惨，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你害我工作表现也不好，然后害我变成一个被抛弃的人什么。我真的就在办公室楼下的街上就开始无法控制自己的在那边大吼大叫。可是真的就是蛮神奇，是吼到一半我突然觉得突然冷静下来，就想说天哪，我现在到底在干什么，我怎么会这么的丢脸，然后我怎么会让我的人生走到这一步田地，那种感觉、嗯嗯、突然就是好像一个灵魂突然被抽开，然后再看着我，就是诶、欸、你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好像行为都做完了，诶、欸、为什么那个是我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突然就是冲动到一个极致之后，你突然冷静下来说是什么东西造成我今天会这样子、
嗯、
对，我觉得那个瞬间是你突然觉得哦，好像要去探索一下我内在这个火山为什么会爆发成这样子，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推动，有那么多的情绪突然一瞬间爆出来，他们到底是什么这样子。对、嗯、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去回溯我的家庭经验，就其实我一直在男朋友身上要找爸爸的影子，希望他来填补这个位置、
嗯、
然后这真的就是很像就拉种子一大串就出来了发现哦，原来我的家庭今天影响了我今天这个人，比如说我可能会很容易别人一触碰到我的底线，我可能就会立刻生气还是什么之类的、嗯、其实都是小时候的情绪或是需要没有被满足、
嗯、
没有被你自己的原生家庭所满足，所以你长大后这一个没有吃饱的小孩、
嗯、
一直要到处跟任何人去索取这份你需要的东西、
嗯、
对。但我就发现这个其实到处找奶嘴的行为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你可以根除或是获得你需要的做法、
嗯、
我就发现其实真的重要的方法就是你要回过头自己去看见那个小孩在哭泣，然后自己去抱抱他安慰他，然后一起跟他探讨 许多发生在你生命中的事情，这样子。
嗯，是。我觉得当你意识到说自己好像哪里怪怪，或者突然有一瞬间自觉，我好像不太能了解自己的时候，
对，
一定都会有那种满是狐疑啊。就像刚刚讲的说，你会对于你某些情绪的行为，或者是你已经做出来的选择、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动作，你就觉得说，对啊，我干嘛这样呢？天，感觉就是很奇怪啊，或者是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怎么会啼笑？
对，我这种情况可能源自于像刚刚燕京讲到的是说因为失恋嘛，那大家可能在自己生命经验当中不见得是感情，总而言之就是有一瞬间你突然觉得说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我怎么失控呢，然后你才突然觉得说对啊，那我为什么总是会这样，或者是我总是在某些情况下有什么样的反应，自己都会觉得很像是我自己是属于会很好奇的那种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算了，但是我就是会觉得说对啊，那为什么会这样，那事出总有原因嘛，大家想说哎呀这是个性啊，个性也是有后天影响导致的、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我想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对啊，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想了很久想不出来答案嘛，所以就搁置了。其实燕京有没有用过什么样的方法，或是有什么样的建议，就说其实当我们每次面对自己对自己感到不理解的时候啊，有些人放弃的原因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思考这个没有人教过的问题，那到底应该怎么去做会比较合适呢？这种东西没有人教我们啊，我们也没有什么机会练习，也不知道问谁。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像现在是一个蛮幸运的时代，因为更多人开始在谈比如说我们的心理的状况、情绪啊，或是原生家庭的影响等等，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是一开始先看了很多跟原生家庭有关的书，比如说可能有一本书他提到有个词叫父母病，父母病不是说父母有病哦，是我们身上有的父母病，就是说我们小时候没有被满足的期待，他一直跟着我们，像是我刚刚讲到可能会很容易生气啊，希望得到大家的关注啊等等的这些的状况，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先照着这些书告诉我的慢慢去发现自己原来身上是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就记得那本书他大概提了16个症状吧，我大概就中了13个。对，所以你就觉得哇，每读一个你就觉得心又揪了一下，好像被箭射到一下，可是你就是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说，对，我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爱生气，我爱吃醋，我很怕失去爱，很怕被抛弃等等的这些事情，所以先从看书开始，然后后来我也自己去找了一些工作坊，比如说家庭治疗或是家族排列等等，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自己看书你当然会获得很多的一些知识，可是你借由跟一个共学团体一起去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人的家庭经验都是破碎的，然后你就突然觉得诶，我其实不孤单啊，我以前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是全世界最惨的人，但后来你去课堂上你就发现诶，其实这个同学的故事也跟你很像，或者是那个同学大家的故事讲出来的时候都会蛮有共鸣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会获得一个支持的力量，就是大家可以互相的分享，然后你好像不用多说，那个人因为有共同经验他就会知道，然后也不会批判你，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就是找到你可以相信的人，然后一起彼此去学习成长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蛮应该说幸运啊，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可惜啊，幸运的点是说像我们相对比较年轻的族群对这样子的议题是比较能够正面积极的面对哦，因为会觉得说对，那就去试试看，可能多数年轻人可能比较可以保持这种比较积极正向的观念，那我想更多时候像这个，因为刚刚讲到说也是不分年龄层嘛，不分性别，我们有很多这种相对稍微比较年长的族群，其实这个问题就他可能就是长期被搁置，
没错，
所以像燕京自己常常可能去参与这样子的可能像课程或体验，我想应该还是年轻人居多吧，相对比较年轻的居多，
相对，可是其实我的老师他都是比较年长的，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这个世代整体环境大家开始谈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父母那一辈，他们以前有一点像是被压抑了或是被封闭起来，没有办法谈他们对父母的遗憾这样子，对，但 我觉得当他们慢慢观察到环境的变化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人开始觉得，诶，那我也可以出来试试看这样子。对，所以像我自己妈妈好了，她自己是没有在做任何的上课还是什么之类，但我自己就下去跟她分享，诶，我今天上到什么，然后谁的家庭的故事让我感觉到一些什么样的感想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年轻的朋友，你愿意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多回家跟你自己家中的长辈去交流你的这个学习，那也许慢慢的他们就会发现，哦，现在这个世代不一样了，原来我们以前不能谈的被禁止的，其实现在是开放的。
嗯，我觉得这样的互动蛮让人期待，也真的就像燕京讲的说，让大环境的变化，我们很多这个中年的或是相对年龄比较资深的这些民众，当然就会觉得说，哎呀，这已经不是我的时代了，这好像都是别人的事情啊，是我女儿儿子的事情哦。但是如果我们年轻一辈可以跟自己的家里面的长辈多一点互动跟交流，其实我觉得重新去爬梳自己的生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以前常常会对那种对自己不了解的人啊，我也保持一种很不可思议的态度，我会觉得说，啊，你什么都不知道的话，那你要怎么过生活，或是你要怎么去工作，那你怎么知道说你现在是要出国还是留在台湾，就是他们好像就算不知道这些问题也可以下决定，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属于那种我可能都要先想清楚，然后当然也有些问题我可能当下也真的想不清楚啦，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得先想然后再去做，我才觉得好像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就才惊觉我旁边的人好像都不需要想就去做，然后甚至有时候跟朋友对话你会发现他做事的东西就是一直在里面绕啊，一直都那个样子。
对，我觉得因为像这本书，我在序里面其实就讲到这本书为什么会想写，其实就是我跟一个朋友聊到说，许多人到了30岁，我们觉得好像以前听觉得30而立嘛，就好像是应该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但其实现在多数人的经验是30岁了，我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自己的相处很别扭，我可能是依照着社会的期待做了一个选择，可是又觉得这个真的是我想要的吗，就开始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很多怀疑，然后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就像微微刚刚讲的状况，我觉得认识自己你才有办法不是永远被外面的环境带着走，你会有一些你属于你自己发现，哎，好像我的灵魂就是不太适合跟大家一起在外面竞争，他其实只是想要在一个空地野餐，也许是这样子的事情，也许这样就可以让你的灵魂找到一个很自在安放的方式。
嗯，是，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对于大人或成熟这件事情感觉好像年龄到了那个日子就到了
对，自己就变大人。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想想，不论大家现在是这个40岁啊50岁，你都会觉得说，对啊，我真的是大人了吗？虽然我可能有家庭，我有小孩哦，我上有老父老母，然后膝下又有很乖巧的儿子女儿，但是我真的是大人了吗？我好像做的行为确实是大人才会做的事情，可是那个心态心理有没有跟上，可能我们都会抱一点怀疑，但是我觉得意识到这个怀疑的时候，可以试着在生活当中抽点空来思考一下，然后甚至我觉得像刚刚大家这个燕京讲的，我们很多可能会直接说，哎，我们去参与一些体验的活动跟课程，去激发一下，或是为我们的环境做一些改变，但对很多人来讲会说，刚开始踏入是相对有点门槛，我会觉得怕怕
没错。
燕京自己开始在思考这些问题或开始行动的时候算是蛮坦然的那种嘛，不会有点踌躇那种？
因为我觉得那个失恋的状态有一点像是我的人已经死了就是已经死亡，我觉得
生无可恋，
对对对对对，那我不再用力的去做那个改变，那我可能接下来的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过了，所以我觉得有点像是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那种感觉，
反正就什么都没有也没差了。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往对于恐惧的经验，我们很想要绕过去，对，我会觉得我知道有一件恐怖的事情在那里，我不想要直接跟他正面就是一打架这样子，然后从上面绕过去，从下面溜过去，不要被他发现。但我现在觉得恐惧真的是你要直接穿越，那直接穿越的意思是 要么是像我们刚刚讲，你回溯那个情绪经验，让那个情绪跑完，你该哭的就让它哭完。所以像很多人看这本书，他们其实就是说，哎，好像翻到第一篇就哭得稀里哗啦。
那怎么翻得完呢？每一页都要哭？
对啊，我就觉得这其实是好事，就是我们社会很害怕我们有负面情绪，但其实负面情绪不可怕，它就是当下你让这个情绪流完了，你不要去伤害别人就好，你就是自己找一个地方大哭大崩溃，你要摔东西都没有关系，就是不要伤害到别人跟你自己，然后这个情绪流完了，其实你就有心理的空间可以去接纳下一件事情。对，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在谈爱自己之前，我们其实好像要谈一下恨自己。
哦，
对，先把恨自己的那部分解开，你的内在空间才有办法真的去接收到更多。
其实我一边看这本书的时候，我通常看书就是从目录，反正第一页不知道第一页是什么，就总而言之我就会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这样。那前面因为有一篇就是刚刚燕京讲到的秩序嘛，我看了秩序的时候，我就虽然没有篇幅没有很长，我看完的时候就停了一下，因为通常那种什么推荐序秩序啊，大家通常应该都会翻特别快，因为会想说赶快进入正文。但是我在秩序看完就停了一下，因为我看到里面有想说，你觉得你的人生关键就是自由跟自在嘛？然后我当下就突然觉得说，对，是一直奉行这两个字。然后，但是我那时候我自己跟自己的思考这两个词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就说你如何让你生活一直维持着自由自在，你可以随心所欲做你想做的事情。很多人说，对啊，我每天也都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你不妨想想，你真的是随心所欲吗？还是随谁所欲？还是随外在所欲？那真的是你的心吗？其实它是一件好难好难的事情。燕京当然透过这样子的书写或自己的一个整理，可能相对来讲是可以比较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可是刚刚讲到说，真的想做的或者想要过的生活，自己在生活当中你觉得会不会还是有，当然还是日常还是有一些困难或是一些挑战的？
我觉得一定会啊，因为我们就是持续的活着嘛，所以你的生命中的不管是考验或者是你对自己的疑惑，它就会随着你每一天活着，它可能会不断的冒出来。所以比如说我到30岁，我可能要下一个思考就是我要不要结婚生小孩。那如果不要的话，我希望我的人生会长什么样子？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自己觉得我接下来要好好的去探索的一个议题。那我觉得其实没有答案真的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就会很急着要一个正确答案嘛。但事实上生命就是没有正确答案，所以你要每一天去很用心的去感受自己。我觉得面对自己说我现在到底是快乐还是不快乐，这个问题其实它就已经可以给你很多指引了。因为你如果是不快乐的，那接下来问自己的下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为什么不快乐？是谁或是哪里或是哪一件事情造成我不快乐吗？然后它是单一事件吗？还是它其实一直在我的生命中重复这个模式？那你想要打破它吗？你想打破它的话，你就会开始去改变它。
我想这真的是每个人都会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哦，然后这也没有办法，也没有人可以替他解决。
没错，
因为很多时候这些问题也就是你自己意识到而已。很多人说你不去想这些问题，说真的你的生活啦，你要活着这件事情也说到底说难没有很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啦。但是当你可以把这些事情理得相对比较清楚的时候，或是比较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的时候，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也许你在当下你的后悔的感觉就不会那么多。
没错，
因为我们对于过往的人生经验可能有很多觉得啊好可惜呀，早知道当时就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但是很多事情真的就是 only one， 或者是你的例如说你27岁就是只有一年呢， 下一年就不是27岁就28岁啦。那我觉得毕竟生活生命就是持续的往前走，你都会希望你在每一个选择的时候做出是自己真的想要的选择。结果好或坏那个无法那个掌控，
就是问心无愧。
对，但是如果能确定自己做的这件事情或是相信自己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当我们重新去面对生活工作家庭感情上面的任何问题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些 就算难过伤心，但是都是很珍贵的，或是对你来讲都是很独一无二属于你的那一个经验。
嗯，
所以这些都是大家在生活当中也许可以想想啊，但是也是奉劝大家也不用真的那个，你要一想到这个问题啊就真的
脑冒烟
的钻进去哦。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你现在努力哦，就像那个考大学一样，努力三年，
对对对，
然后可以考大学，这没有什么时间表。然后这也无关乎大家现在哦是这个五十几岁即将退休的退休族啊，或者是很多是一个小资族哦，可能刚开始哦进入社会，其实大家面对课题其实不太一样。
没错，
那重新认识自己真的会有很多全新的体验，大家也不妨可以来试试看，然后去试问自己一些问题哦。那也许生活当中就会产生一些变化。我想和自己好好在一起，就对啊，我也很想大家应该都很想吧。我觉得不是跟谁在一起，就是跟自己我常常都跟来宾讲说，我常常就觉得跟谁在一起，或是你例如说你有你的对象伴侣配偶或者是你的家人，我觉得他都不是跟你在一起到最后的那个人啊，跟你在一起到最后那个人是你自己啊。
没错没错，
对啊，那你更应该好好的重视自己的感受跟想法。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燕京哦，非常谢谢燕京。
谢谢大家。
一样的睫毛，一样的嘴角，却找不到你的微笑。一样的语言，你的话却说得越来越少，沉默变成我们的闲聊。一样的晚餐，一样的依靠，一样的夜晚，却只剩电视的频道。大关心问候，被习惯变成心事的礼貌，冷漠就变成我们的争吵。亲爱的你变了，只剩下似曾相识的外表，现在是谁在我身旁睡觉？亲爱的你变了，当爱情只剩回忆的美好，我们要用什么拥抱？一样的晚餐，一样的依靠，一样的夜晚，却只剩电视的频道。当关心问候被习惯变成心事的礼貌，冷漠就变成我的争吵。亲爱的你变了，只剩下相识的外表，现在是谁在我身旁睡着？亲爱的你变了，爱情只剩回忆的美好，我们要用什么拥抱？ 嘴角却找不到你的微笑，习惯一个人，忽然变得软弱而胆小，明知该离开，心却走不了。
张宇的歌曲变了，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收听的是财富自由行。今天也和大家分享哦，重新检视自我的方法，更明确自己的方向，更认识自己是谁，更知道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才可以努力的赚钱，努力的打拼哦。在今天结尾和大家分享的好歌曲，林忆莲所演唱的《远走高飞》，我们下次再见。
你打开一扇窗。我看见窗外的希望，你说了听不懂的话，才发现渴望。你点了一盏灯，我看见沉默，该如何安慰未知的岁月，不要再如此狼狈。我独自穿越这条伤心的街，怎么忘记你回过头的身影。鼓起勇气忘记这个距离，怎么告诉你爱已慢慢烧尽，伤心的街，怎么忘记你回过头的身影。我鼓起勇气忘记这个距离，怎么告诉你爱已慢慢烧尽。
多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台上盖好正声电台上盖好正声